卢凯，字长仁，涿郡范阳人，父亲卢柔，官至卫中书监。卢凯生性孝顺有爱，神情爽朗聪慧，大致涉猎书籍，颇能撰写文章。北周齐王宇文献引荐他任记事，后来承袭爵位荣成伯，食邑1100户。跟随宇文献讨伐北齐，卢凯游说摆渡镇使其归降，升任小吏部大夫，增加食邑700户。冉公上士王神欢曾通过贿赂自求晋升，冢宰宇文护提拔他为记部下大夫。卢凯劝谏说，古时能登高作赋的人可以担任大夫，求贤审官按理需要详慎，如今王神欢出身冉公，并无特殊才能，只凭家中富有自行通达，便与士大夫并列，实在恐怕为题的讽刺会传闻到境外。宇文护最终搁置了这件事。建德年间增加食邑200户，过了一年多转任内史下大夫。武帝在云阳宫下令各屯挑选老牛，想用来犒劳士兵。卢凯进谏说，从前天子方赎回老马，君子认为这是美谈，先前接到明诏想用老牛犒赏士兵，有损人政。武帝认为他的话很好，便停止了，转任礼部大夫，担任出使陈朝的副使。此前使者多遵从陈国的礼仪，到卢凯为使节时完全依照本朝礼仪，陈人无法使他屈服。建德四年秋，李牧攻占止关、百崖两镇，命卢凯撰写录部。武帝读后非常高兴，说卢凯的文章大有长进，荀景倩原本是令君之子。不久受任襄州总管司录，转任至中。大象元年征召受任东京吏部大夫。开皇初年加授上仪同三司，受任尚书吏部侍郎，晋爵为侯，仍代理尚书左丞。每逢陈奏，侃侃而谈，神色端正，即使遇到喜怒也不改变常态。皇帝赞赏卢凯有吏治才干，赐钱20万，并赏赐杂彩300匹，加授散骑常侍。开皇八年，皇上亲自考核百官，评定卢凯为上等。卢凯坚决推辞，不敢接受。高祖说，吏部勤勉干练，往日就已熟知，如今考核为上等，众人意见相同，当仁不让，有什么惭愧的，都在朕心中，不必虚伪谦让。过了一年多，受任礼部尚书，代理吏部尚书事务。恰逢国子博士何妥与右仆射苏威不和，何妥上奏苏威的隐私之事，卢凯因牵连获罪，皇上将卢凯交给法吏。宪司弹劾卢凯说，房公义是尉迟迥的同党，不应当做官。苏威、卢凯二人屈意举荐引荐，多次转任为海州刺史。又吏部预选的人很多，卢凯不立即受官，都注明等级而遣回。苏威的堂弟苏彻、苏素二人都以乡政的身份被征召到吏部。苏彻的文书厚道，却先被任用。苏素左脚弯曲跛足，才能无法计算。卢凯因为苏威的缘故，受任他为朝请郎。卢凯的结党营私事情很清楚。皇上大怒说，卢凯竟敢将天官作为私会。卢凯脱下帽子叩头说，皇太子想任命通事舍人苏奎为舍人，苏奎就是苏威的儿子，臣认为苏奎不应升迁，坚持禀奏而停止。臣如果与苏威有私情，怎会如此。皇上说，苏威的儿子朝廷共知，你竟固执己见，以侥幸求取自身利益，至于你所不知道的，便行朋党依附，这是奸臣的行为。于是将他除名为百姓，不久在家中去世。自周朝以来，选官不分清浊，到卢凯代理吏部时，与薛道衡、陆彦师等甄别世人流品，因此涉及结党顾位的谗言才至于此。儿子如意公继承爵位。令胡熙，字长熙，敦煌人，世代为西周豪族。父亲令狐整在北周做官，官至大将军、始州和封二州刺史。令狐熙性情严肃持重，有雅量，即使在私事终日端庄，不随便接待宾客，繁琐交往必定是一时名士。博览群书，尤其通晓三礼，擅长骑马射箭，颇知音律。初入仕途，以通晓经书任吏部尚侍，不久受任都督、辅国将军，转任下官府都尚侍，都有能干的名声。因母亲去世离职，几乎哀悔不能承受丧事。他父亲告诫他说，大孝在于安养亲人，道义上不能断绝后嗣。 我现在还活着，你又独自一人，为何过度哀伤悔顿，给我带来忧虑？林狐溪从此逐渐喝些粥。扶桑期满，受任小嫁部，又遭负丧，非主帐不能起身。有人听到他的哭声，没有不为之流泪的。何英之意，诏令他穿着黑色丧服从军，回来受任直方下大夫，承袭爵位彭阳县公，食邑2100户。到武帝平定北齐，因留守功劳，增加食邑600户。晋卫仪同历任司勋、吏部二曹中大夫，很有当时的名誉。高祖受禅之际，林狐溪以本官代理纳言事务，不久受任司徒左长史，加授上仪同，晋爵河南郡公。当时吐谷浑侵犯边境，以行军长史的身份随从元帅袁协讨伐，因公晋卫上开府。恰逢蜀王杨秀出镇蜀地，纲纪的选用都属正人，任命林狐溪为益州总管长史，还未赴任，受任沧州刺史。当时山东承袭北齐的弊政，户口不及大多不实，林狐溪小谕他们，令其自行首报，前来登记的10000户。在职数年，风俗教化大为融洽，被称为梁二千难。开皇四年，皇上驾临洛阳，林狐溪来朝见，吏民担心他调任，在路上悲伤哭泣。到林狐溪返回时，百姓出境迎接拜谒，欢呼声充满道路。在州中获得白屋、白章、加麦、甘露，降在庭前柳树上。开皇八年，调任河北道衡台铎之尚书，吏民追思，一起立碑颂扬功德。道行台废除，受任滨州总管司马，后来征召为雍州别驾，不久任长史，升任鸿胪卿。后来以本官兼任吏部尚书，前往判决五曹尚书事务，号称明察干练，皇上很信任他。到皇上祭祀泰山回来，停驻汴州，厌恶其繁华兴盛，多有奸邪侠盗，于是任命林狐溪为汴州刺史。到任后，禁止游手好闲的食客，抑制工商业，百姓有向街开门的人封堵，船客停在城外居住的，勒令他们聚成村落，侨居的人驱逐，令其回归本乡，有滞留的狱案都判决遣送，令行禁止，被称为良好的政治。皇上听说后嘉奖他，回头对侍臣说，邺都天下难治理的地方，下令相州刺史窦卢通，让他学习林狐溪的方法。这年来朝，考核政绩为天下最优，赐帛300匹，颁告天下。皇上因领南夷，越多次反叛作乱，征召受任贵州总管17州诸军事，允许他便宜行事，刺史以下官员可以秉承致命捕兽，给帐内500人，赐帛500匹，派驿传送其家眷，改封武康郡公。林狐溪道部大行恩信，那些西洞的酋帅互相说，以前的总管都用兵威相胁迫，如今却用守教相告谕，我们怎可违抗呢？于是相继归附。此前州县生硬梗阻，长吏多不能到任，寄政于总管府。林狐溪将他们全部遣派，为他们修建城邑，开设学校，华以感佩敬仰，称为大化。当时有个叫宁猛利的人，与陈后主同日出生，自称相貌有贵相，在陈朝时已占据南海，平陈后高祖顺势安抚他，即受任安州刺史。但宁猛利骄横傲慢，仗势其地势险阻，未曾参谒。林狐溪亲笔写信小谕他，申明交友的情分。他母亲有病，令狐溪又赠送药物。宁猛利感激，到府署请求谒见，不敢为非作歹。林狐溪因州县多有同名，于是上奏改安州为青州，黄州为丰州，利州为治州，德州为欢州，东宁为荣州，皇上都听从了。在职数年，上表说陈愧居临表至今已4年，犬马之年，61岁，才清任重，惭愧恐惧艰深，常愿收敛拙劣，避让贤能，稍免官棒，但所管区域辽阔，安抚尤其困难，虽未能彻底改变遗风，也颇逐渐认识黄化。但臣向来患消可病，近来更加严重，精力精神转向衰迈。往昔在壮年尚且不如别人，何况今年老疾病交侵，岂可还当重任？请求解除现任官职，优待诏命不许，赐给医药。林狐溪奉诏令胶州渠帅李佛子入朝。李佛子想作乱，请求到仲冬上路，林狐溪意在笼络，于是听从了。有人到朝廷 告发灵狐西接受李佛子贿赂而放走他。皇上听说后很怀疑。不久，李佛子反叛的消息传来，皇上大怒，认为确实如此，派使者索拿灵狐西到朝廷。灵狐西性情一向刚直，郁郁不得志，行至永州，忧愤发病而卒，时年63。皇上怒气未消，于是没收其家财。到行军总管刘方晴获李佛子送到京师，说灵狐西确实没有贪赃财物，皇上才醒悟，于是召见他的四个儿子，允许他们预选仕途。小儿子灵狐得分，最为知名。薛胄，字少玄，河东汾阴人。父亲薛端，北周蔡州刺史。薛胄年少时聪明，每次阅览奇书便知晓其意，常感叹训诂注释者不能领会圣人深旨，就用自己的意思辩解，诸如没有不成好的。性情慷慨，立志功名。周明帝时承袭爵位文成郡公，多次升迁至上仪同，不久受任司经大夫，后加授开府。高祖受禅，提拔受任鲁州刺史，为副任检校泸州总管事，不久受任兖州刺史。到任后，在押囚犯数百人，薛胄剖析决断十天便了结，监狱空虚。有个陈州人向道立，伪造高平郡守，将赴任。薛胄在路上遇到他，察觉他有异常，想留下盘问。司马王君父坚决劝谏，才听任他到郡。不久后悔，立即派主簿追捕拘禁向道立。有个部人徐巨罗，曾任海陵郡守，此前已被向道立伪造替代。等到任期届满，公家私人都未察觉。徐巨罗于是对王君父说，向道立已经替代我做了郡守，使君怎可怀疑他。王君父以徐巨罗所说，又坚决请求薛胄。薛胄呵斥王君父说，我已察觉此人欺诈，司马荣坚应当连坐。王君父才停止，于是前往收捕，向道立畏惧而承认伪造。他揭发奸邪隐伏，都像这样，当时人称为神明。此前兖州城东移，四二水汇合向南流，泛滥成大泽，薛胄于是积石筑堰，使水决开西注，碑泽全部成为良田。又开通漕运，利益尽达淮海，百姓依赖他，称为薛公封兖渠。薛胄因天下太平，登峰告禅是帝王圣业，于是派遣博士登上泰山，观看古迹，撰写封禅图及礼仪上奏，高祖谦让不许。后来转任颍州刺史，前后都有惠政。征召受任卫尉卿，不久转任大理卿，执法宽平，号称称职。后升任刑部尚书。当时左仆射高炯逐渐被疏远猜忌，到王世基被诛时，高炯之事与之相连，皇上因此想定高炯之罪。薛胄为他昭雪，公正地议论此案，因此触犯圣意，被带上刑具囚禁，很久才得释放。检校相周氏很有能名，恰逢汉王杨亮在并州作乱，太尉将齐梁向东攻略地盘，进攻逼近慈州。刺史上官正向薛胄求援，薛胄畏惧杨亮兵锋，不敢抵抗。齐梁又率兵进攻薛胄，薛胄想用计退敌，派亲信鲁士范游说齐梁说，天下事未可知，薛胄作为人臣，去留必须得其所宜，何必匆忙互相攻击。齐梁于是撤去，继而图谋离阳。到齐梁被史祥进攻，抛弃军队归附薛胄。朝廷认为薛胄怀有二心，将他所拿至大理寺。相州吏民一向怀念他的恩德，到朝廷为薛胄申诉的有100多人。薛胄最终被定罪除名，发配防守岭南，在途中病逝。有儿子薛、薛宪都知名。宇文弼，字公甫，是河南洛阳人，他的祖先与周朝同族。祖父宇文直隶晋，是北魏巨鹿太守。父亲宇文贞，是北周荡州刺史。宇文弼性情慷慨，有高尚的节操，博学多识，在北周担任礼部尚事，曾奉命出使邓志国以及黑水、龙河等羌族部落，前后有30多个部落降服归附。回来后奉诏修订五礼，书成后上奏，被赐予公田12顷、粟米100担。多次升迁至少吏部，选拔8人担任县令，这些人都有优异的政绩，当时认为他善于识人，转任内史都尚事。周武帝准备从河阳出兵讨伐北齐，与群臣商议， 宇文毕进策说，齐国立国至今已有数代，虽说无道，但作为屏障依靠的人仍然存在。如今用兵必须选择地点。河阳是冲要之地，是精兵聚集的地方，尽力围攻恐怕难以得手。依我之见，那汾水湾区处驻军少，而地势平坦，进攻容易攻克。用武之地没有比这里更好的了，希望陛下详察。武帝没有采纳，这次出兵最终没有成功。建德五年大举伐齐，最终采用了宇文毕的计策。宇文毕于是招募三府豪侠少年数百人，组成别动队，跟随武帝攻下荆州。他身受三处创伤，仍苦战不停，武帝认为他奇特而勇壮。后来跟随武帝平定北齐，殷公被任命为上仪同，封为武威县公，食邑1500户，赐物1500段，奴婢150人，马牛羊1000多头，并被任命为司州总管司路。宣帝继位后升任左手庙大夫。当时突厥入侵甘州，宣帝命令侯莫陈敞率兵攻击，宇文毕担任监军。他对侯莫陈敞说，狡猾的狄鲁的势头，来的时候像射出的箭，去的时候像断开的弦，如果想要追击实在难以赶上，应当挑选精锐骑兵直趋祁连山以西。敌人如果收兵，必定经过了泉以北，这里地势险要狭窄，又低洼潮湿，估计他们的人马需要3天才能通过，我们缓配追击还怕追不上吗？他们疲劳我们安逸，一定能打败他们。如果截断这条路真是上策。侯莫陈敞没有采纳，向西攻取河离，大军行动迟缓，敌人已经出塞。同年宇文毕又率兵跟随梁士彦攻下寿阳，不久改封为安乐县公，增加食邑600户，赐物600段，外加奴婢马匹，被任命为快州刺史，不久转任南司州刺史。后来司马萧南逃奔陈朝，宇文毕追赶不上，遇到陈江樊毅在张口交战，从早晨到中午3战3捷，俘虏了3000人，被任命为黄州刺史，不久转任南定州刺史。开皇初年，因前公封为平昌县公，增加食邑1200户，入朝担任尚书右丞。当时西羌归附，下诏命宇文毕持节安抚他们，设置严泽、蒲昌二郡后返回，升任尚书左丞，为官正直，被百官敬畏。三年突厥入侵甘州，他以行军司马身份随元帅窦荣定击败突厥，回来后任太仆少卿，转任吏部侍郎。平定陈朝的战役中，杨素从信州到出兵，命宇文毕持节统领各军，并兼任行军总管。刘仁恩击败陈将吕仲素，宇文毕在其中出谋划策。加授开府，升任刑部尚书，兼领太子于后帅。皇上曾亲临侍殿里，宇文毕与博士辩论，言辞清远，观看的人都注目。皇上非常高兴，回头对侍臣说，朕如今看到周公制定礼制，看到孔子谈论孝道，实在让朕欣慰。于是分别赏赐。当时朝廷以晋阳为重镇，滨州总管必由亲王担任，其长史司马也是一时的高选。前任长史王韶去世，因宇文毕有文武才干，外放为并州长史。不久因父丧离职，很快又下诏启用。18年辽东之役，被任命为元帅汉王府司马，随即兼任行军总管。军队返回后，历任朔州、代州、吴州3州总管，都有能干的名声。炀帝即位，征召为刑部尚书，仍持节巡视河北。回来后任泉州刺史。一年多后再次任刑部尚书，不久转任礼部尚书。宇文毕因才能著称，历任显要职位，声望很高，舆论议论时多被推许，炀帝很忌惮他。当时炀帝逐渐喜好声色，尤其热衷远征。宇文毕对高炯说，从前周天元喜好声色而亡国，已经相比不是更过分吗？又说修筑长城的劳役幸好不是当务之急。有人上奏了这些话，最终因此被处死，时年62岁，天下人都为他感到冤枉。他所著辞赋20多万字，撰有《尚书注》《孝经注》，流传于世。有儿子宇文简、宇文苑。张衡，字建平，是河内人，祖父张仪是北魏河阳太守，父亲张光是北周万州刺史。张衡从小胸怀大志， 有刚直的风骨。15岁时到太学学习，精心钻研，被同辈推重。北周武帝为太后扶丧，与身边人外出打猎，张衡披头散发，用车载着棺材，勒马恳切劝谏。武帝赞许他，赐给衣服一套，马一匹，提拔为汉王侍读。张衡又跟从沈仲学习三礼，大致通晓要旨，多次升迁至掌朝大夫。高祖受禅后被任命为司门侍郎。晋王杨广担任河北行台时，张衡历任刑部度支二曹郎，后来行台撤销，任滨州总管院。晋王转任扬州总管时，张衡又任院属，晋王非常亲近信任他，张衡也竭尽忠诚侍奉他。夺嫡的计策多是由张衡谋划的。因母亲去世离职，一年多后启用为扬州总管司马，赐物300段。开皇年间，西周李英林聚众造反，设置百官，朝廷命张衡为行军总管，率领步兵骑兵50000人讨平了他们，被任命为开府，赐奴婢130人，物500段，金银和各种牲畜相称。晋王被立为皇太子后，任命张衡为右庶子，仍兼任给事黄门侍郎。炀帝继位，任给事黄门侍郎，晋位银青光禄大夫，不久升任御史大夫，非常受亲近重用。大业三年，炀帝巡幸于陵郡，返回时到太原，对张衡说，朕想到你家做客，你可以为朕做主人。张衡于是骑马赶到河内，与宗族准备好牛肉和酒。炀帝登上太行山，开辟90里直道，到达他家。炀帝喜欢那里的山泉，留下宴饮3天，于是对张衡说，从前跟随先皇开始祭祀泰山时，途经洛阳，远望这里，深恨不能经过，没想到今天实现了夙愿。张衡服的辞谢，举杯祝寿。炀帝更加高兴，赐给他住宅旁的田地30顷，2马1匹，金带尖彩600段，衣服一套，御用石器一套。张衡坚决推辞，炀帝说，天子所到之处称为幸，就是为了这个，不必推辞。张衡又向炀帝进献食物，炀帝下令分赐公卿，下至卫士，没有不沾恩的。张衡凭翻底旧交，恩宠无人可比，颇为骄傲自贵。第二年，炀帝巡幸汾阳宫，宴请随从官员，特意赐给张衡绢500匹。当时炀帝想扩建汾阳宫，命张衡与纪弘整准备图纸上奏。张衡乘机进谏说，近年来劳役繁多，百姓疲惫，希望陛下留意，稍微减少。炀帝心中很不平，后来曾看着张衡对侍臣说，张衡自认为是他策划让朕得到天下的。当时齐王杨戬失去皇上的宠爱，炀帝秘密派人寻找齐王的罪过，有人诬告齐王违反制度，让伊阙令黄甫许跟随他到汾阳宫。又记录以前巡幸涿郡和祭祀衡岳时，父老夜见的人衣冠多不整齐。炀帝谴责张衡身为御史台长官都不能检举纠正，外放为榆林太守。第二年，炀帝再次巡幸汾阳宫，张衡监督劳役修筑楼繁城，于是夜见炀帝。炀帝厌恶张衡没有消瘦，认为他不思悔过，于是对张衡说，你很丰腴，应暂且回郡。张衡又回到榆林，不久敕命张衡监督劳役修筑江都宫。有人到张衡处控告攻坚，张衡不予处理，反而将诉状交给攻坚，那人被攻坚狠狠为难。礼部尚书杨玄赶到江都，那人向杨玄敢诉冤，杨玄敢坚持认为张衡做的不对。等与张衡相见，还没说话，张衡先对杨玄敢说，薛道衡真是冤枉而死。杨玄敢详细上奏此事，江都城王世充又上奏张衡频繁减少供应物品。炀帝于是发怒，将张衡所拿押到江都市，将要斩杀，很久才释放，除去官籍为民，放回乡里。炀帝常令亲信窥探张衡的所作所为。大业八年，炀帝从辽东返回京都，张衡的妾说张衡怨恨诽谤朝政，最终被赐死于家中。临死时大声说，我为人做了什么事，而指望长久活着。监刑的人塞住耳朵，催促赶快杀了他。义宁年间，因他死非其罪，追赠大将军、南阳郡公、谥号中，有儿子张希玄。杨汪，字元度， 本是弘农华阴人，曾祖杨顺迁居河东，父亲杨琛官至仪同三司，等到杨汪显贵，追赠平乡县公。杨汪年轻时凶悍粗疏，喜欢与人斗殴，拳头所击打的人无不跌倒。长大后改变志节，勤奋学习，专精左氏传，通晓三礼。出仕担任北周纪王侍读，纪王非常器重他，常说杨侍读德行学业优厚深远，是我的木生。后来向沈仲请教礼，跟从刘桢学习汉书，二人推许他说我不如他，因此知名，多次升迁至下官府都上市。高祖担任丞相时被引荐掌管军事，升人长朝下大夫。高祖受禅，赐爵平乡县伯，食邑200户，历任尚书司勋、兵部二曹侍郎、秦州总管长史，以明干著称。升任尚书左丞，因事免职。后来历任荆州、洛州二州长史，每当处理正事的闲暇，必定邀请生徒讲授，当时人称赞他。几年后，高祖对谏议大夫王达说，你替我找一个好的左丞。王达与于是私下对杨汪说，我当推荐你为左丞，如果事情成功，你应当用良田回报我。杨汪将王达的话上奏，王达竟因此获罪，杨汪最终被任命为尚书左丞。杨汪熟悉法令，果断地剖断案件，当时称为称职。杨帝继位，代理大理卿。杨汪任职两天，杨帝将要亲自审查囚徒。当时在押囚犯200余人，杨汪通宵审讯，早晨上奏，详尽地说明情况，没有一点遗漏错误，杨帝非常赞赏他。一年多后任命为国子祭酒。杨帝令百官到学府与杨汪讨论，天下通儒硕学多汇聚于此，论难风起都不能使杨汪屈服。杨帝令御史记录他们的问答上奏，看后非常高兴，赐给良马一匹。大业年间任迎亲光禄大夫。杨玄感在河南造反，暂至裴洪策出兵抵御，交战不利。裴洪策回来时遇到杨汪而平退他人交谈。不久留守樊子盖斩杀裴洪策，将情况上奏杨汪，杨帝怀疑他，外放为梁郡通守。后来李密已逼近东都，其党徒频繁进犯梁郡，杨汪率兵抵御，多次挫败其锐气。杨帝驾崩，王世充推举越王杨栋为主，征召杨汪为吏部尚书，颇受亲近委任。王世充见位称帝后，杨汪再次掌权，王世充被平定，杨汪以兄党罪名被处死。使臣说卢凯的谏说值得称道，林湖西所到之处都能治理，薛胄执法公平，宇文毕生忘归附，张衡以刚正立名，杨汪以学业自诩。然而他们都有好的开始，很少能有好的结局，九仞高的基业都倾覆于一筐土，可惜啊。忠是美德，施与不适当的人尚且不可，何况寄托于邪路而又得不到适当的人呢？俗话说，不要成为首恶，将受到惩罚。又说，不要开始祸乱，不要招致乱世。张衡既招致乱源，实为首恶，行为不依顺，难道能不急于此吗？